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好，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文主播洪简廷慧，也就是杜希加入我们。杜希早安啊！
早安，早安，那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各位观众，今天是耶诞节，看看我们这样的装扮就知道了。
没错，我真的是很应景，
真的很应景，对不对？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要来一首歌给大家醒醒脑呢？好，放心，没有这一段了，我怕被抖缩。
我怕观众会马上关电视。
好，今天是耶诞节啊。那我想问问你啦，有什么样特别的计划吗？
其实我是蛮无聊的啦，就是下午可能会去个健身房，毕竟年末了吼，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热量。不过其实我每一年啊都会重看一次这个经典电影 Love Actually， 因为它其实呢就是很应景吧。那你呢？你有什么计划？
天哪，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耶！我是才听到他有这样的计划，因为我今天也是要去健身啊，耶诞节嘛，是不是？我们最近都吃太多了，又是冬天。所以要去健身维持一下好身材啦。不过说真的，在今天的这一刻，其实对于世界各地来讲的话，也发生了不少重要的大事哦。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想到耶诞节嘛，就会觉得要跟家人亲友来团聚啊，吃大餐啊，或是要快乐拆礼物。可是说真的，现在世界上确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可能是因为战争啊，可能是因为领导者的一句话就整个天翻地覆了。那他们所想要的耶诞礼物，恐怕也就只是可以好好的活着，好好生活而已。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就先一起来持续关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呢，他还没有正式入主白宫啊，就已经扬言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啊，还重提了要买下格陵兰，并且他还戏称要直接并吞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真的是让全世界都摸不清楚到底他这个口出狂言是认真的还是只是说笑。那当然后续效应是持续发酵的，那就让很多人这个耶诞节真的是不太好过的，像是巴拿马群众就是在平安夜大集结了，在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外抗议，直接焚烧了川普的照片旗帜表达不满。那荧幕上看到了，就是巴拿马的现任还有前任的总统、前任的领导人们呢，也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了，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就再度表明巴拿马运河主权的归属是不容谈判的。不过说真的，川普到底是信口开河还是另有目的？那曾经担任过川普白宫幕僚长的穆瓦尼就说啦，这其实啊是川普非常有效的谈判战术之一，也就是啊他发出了一种可信其实也可以实行的威胁，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切实际，但是就是因为是川普说的，就让人不得不思考啦，这个真的会实践的高度可能性，那这恐怕也是只有川普才可以有的谈判筹码。
Developments like Trump's recent comments, shall we say, questioning the validity of Greenland belonging to Denmark and the Panama Canal belonging to Panama are important. They are significant. They're not going to move markets, but they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uggest challenges to the rules of the game, and indeed something potentially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re are also big geostrategic implications. Those are not two random choices.
好，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分析说的，川普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哦。那一方面呢，就像前面说的，他是在一种交易的艺术里面去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也要透过呢这样频频登上了新闻版面来拉抬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同时啊，也让其他领袖真的是很难判断真假，也很难拿捏到底要怎么回应才好。这就让川普更容易呢可以掌握赛局了。那另外啊，这些言论背后恐怕呢都是在剑指中国。事实上，川普确实对于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是非常不满的，而且现在也看到了中国在北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跟俄罗斯越走越近，这些都是美国很关切的议题。所以呢，这些话呢，其实是他以美国优先战略对抗中俄的一环。同时啊，他也是透过像是这种威胁的话语呢，来提醒国际社会，所谓的美国优先并不是孤立主义信条，更可能是一种扩张 主义的表现，而且他也再度展现了他并不认为其他国家的边界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商业以及国家安全利益之前，任何既定的游戏规则都可以挑战。而且说真的，美国当年就是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从俄罗斯的手中买下了阿拉斯加。那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也有很认真的研究跟推行过呢，要买下格陵兰，所以他的狂言真的不只是狂言。那未来川普到底会不会再对巴拿马运河还有格陵兰有进一步的动作，真的中国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已经因为中国因素而采取行动的就是全球的汽车市场了。12月13号，日本的本田还有日产汽车是宣布已经签署备忘录，目标呢就是要在2026年完成合并，成为全球第三大车厂。那重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在日本本土市场以及全球的市场上追上中国的竞争者。那不只是在规模，更重要的其实是速度。因为中国的车企啊，只要3年的时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开发新的车款啦。时间是外国企业的一半，不管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的传统汽车制造商，其实根本就都还没有能够找到足以媲美中国汽车制造商创新速度的方法。那中国蚕食鲸吞全球的汽车市场，其实也让美国非常的心急。
Here's the reality.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electric.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almost twice the size of the US. They import virtually no cars to the US, so slapping tariffs on them doesn't really have a big impact. But if we do that and Tesla, China responds in kind, that could be really a huge problem for US automakers who need to sell cars into China. But the reality is the entire world is going electric.7 of the 10 largest EV makers in the world are China-based.U.S. needs to up its game, and I think the U.S.
不过，虽然说中国汽车啊是在国外市场强势猛攻，但国内市场呢却出现危机了。中国车企在今年是大打价格战，不过却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据统计哦，如果是以去年一月市场折扣还有新车成交均价呢为基准来计算的话，今年的前11个月其实已经损失了人民币1776亿元，大约是新台币7992亿元，比前一年还要多损失了人民币931亿元，也就是新台币4190亿元。那这样的价格战呢，其实也让很多的汽车经销商是深陷泥淖，面临资金流动性极度紧张的问题。现有的资金流动资金维持时间是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深陷倒闭的风险。而且也有很多的汽车业者呢，是因为销量不如预期而停工停产，甚至有好几个月都发不出薪水的。那与此同时啊，其实中国车企的形象也是备受质疑的。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呢，就在他们最大的海外市场巴西投资建厂。不过呢，荧幕上看到就是巴西的劳动单位他们突袭发现喽，在这个新厂的建筑工地当中，有163名的中国公民是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工作的。那根据调查，这些工人其实是在中国呢受雇于另外一家公司，就被非法的带到巴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有时候一周是连续工作7天，也就是根本没有休息。那工作场所的条件非常危险，住宿条件还被形容是有辱人格。另外啊，还有很多违反当地劳动法的行为，像是呢，他们是必须要获得许可才能够离开他们的住宿地点的。还有至少107位的工人，他们的护照是直接被雇主扣留的。所以巴西当局啊，就勒令呢这个厂房的建设必须要先停工。那在耶诞节看到这样现代奴工的消息，真的让人觉得格外的沉重。但是更残酷的是，无情的战火也不会因为过节而手下留情。荧幕上看到的呢，就是一点都不平安的乌克兰的平安夜了。俄罗斯的飞弹是持续炮轰，造成了多人的伤亡。不过在乌克兰呢，人民就算呢是在空袭警报声当中，还是希望可以保有仪式感，可以祈祷更光明的未来。那这也是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三个耶诞节。
Все, що нам треба, мирно жити на своїй землі, бачити сонце, своє небо, а в ньому різдвяну зорю, а не іранські шахеди і російські ракети. Але декому скучно і не вистачає движухи. Ці слова – доказ, наскільки вони далекі від Бога, від християнства, від реальної віри. І це є доказ, чому їхня неволя і темрява програють.
其实真的也会很希望啊，明年的耶诞节可以不用再报道这样的残酷现实了。那2025年是不是真的可以开启新的局面呢？因为其实2025年啊，是天主教每25年一度的新年。那教宗方济各啊，也在昨天晚上，就像我们荧幕上带大家看到了，开启了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圣门，也就标志着新年的正式开始。所谓新年呢，是天主教信仰的一大盛事，典故是源自于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特殊宗教节日，目的呢在于要借由免除债务的重担来重新思考上帝平等授予人类的恩惠。那在当今世界面临战火和种种不确定性的这个时间点啊，其实西年所象征的意涵呢，也许早就已经超过宗教了，更是希望啊能够如教宗方济各所选择的主轴，希望的朝圣者，让每个人都能够重新获得力量和确定性，也要恢复希望跟信赖。那讲到希望啊，这个时间点的希望象征啊，当然就是还有这个耶诞老人了。荧幕上我带大家看到的就是忙着送礼的耶诞老人啦，他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啊，就要开启一个24小时的环球旅程，而且总共要停靠数十亿个地点。那荧幕上看到这个追踪呢，其实就是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呢的即时追踪，就看到耶诞老人的雪橇到底在天空当中行经到哪里的种种轨迹。那这项备受珍惜的传统啊，其实是因为1955年的时候啊，百货公司的广告呢，因为印刷了错误，就有一个小朋友打电话到了位在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军事指挥中心。当时接到电话的空军上校，他不忍心让孩子失望，就在电话当中假扮成耶诞老人，也就开启了这项耶诞佳节的习俗了。那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的美好，不过就像这样，因为一通电话，就成就了68年来无数孩子的希望跟期待。无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也许我们都可以趁着耶诞节这一天，一起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增加一点善意，成就世界的美好。祝福大家耶诞佳节平安喜乐。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